好，大家平安、啊、昨天很开心哦，8月8号，那、从早上小小学房去到晚上整个特会啊，都看见神好像不停啊。不停加油，不停帮助我们、啊、天上的爸爸给我们礼物、啊、我们也跟天父说父亲节快乐、啊、很多美好的互动，很多、我们两代之间的那个彼此祝福，两代的彼此、同行。这你呢继续讲到整个城墙建完了，尼希米回去就是要重建城墙，所以这是尼希米整个意象好像一个完结了。那意象到底怎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呢？好像完成了，原来神给我们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意象，要再往前走，它会越挖越深的。尼希米建完城墙了，他觉得不够，他建造城墙的目的是重建这座城，所以他要想里面的整个重建、啊、里面的重建是人，城墙是外围的，关键是人。城墙的尾声是短期的，52天就建好了，所以有一些尾声是短期的，像昨天晚上冲一天累不累、啊、有一点对不对，有一点累、啊、可是它是短期的、啊、如果我们要做冲52天可不可以，可以，也冲过了对不对，短期的。现在呢，要有一些人是住进耶路撒冷，那就不是开玩笑，是长期的。所以一个意象当他持续，应该是说一个意象当他发动了之后怎么去延续，延续整个起初的意象。尼希米今天我给他题目是起初的意象，起初的意象。尼希米他整个意象是发展的，当他重建城墙之后，你发现哦，他后来在这边做省长做了多少年呢？12年哦，他重建城墙只用了52天嘛，52天干嘛要在那边住12年呢、啊？如果之前要做预备功夫，之后要做维修，诸如此类的话，1年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意象，他给神给我们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走进去，走进去之后，他会继续升的，一直升，一直升，我们摸那个东西就越摸越清楚了。神起初可能叫尼希米重建城墙，对不对？他说好，回去了。重建城墙目的为了什么？重建整个城，整座城。尼希米就感觉哈，我只是回来重建城墙，怎么变成重建城呢？那东西就越做越多咯，越做越多。接着是神的特别之处，他永远不会给我们第一天就知道全部的图画，否则我们会觉得又大又难，哈，还是泽玉就好了，他比较年轻、啊、他十几岁，我们50几岁哈，那他还可以慢慢做几十年哈，那对不对？还是佩鹏就好了，他还是啊力大无穷哈，每一次跟我拍掌的时候，我手都被震动哈，哎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神不会把一气就把全部都讲完的。好，进到经文，第一段1到4节。他寻找一个人去看管整个管理整个耶路撒冷，门上装好了，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派定了，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呢？它是一个地方，那为什么这里有两个人呢？每一个人管理耶路撒冷的一半吗？那这边就有一个蛮有趣的思考，有人就说呢，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，哎，哈拿尼很熟悉哦，哈拿尼就是在第一章跟耶利米报告，尼希米报告整个城墙被毁的那个人，他第一章，那哈拿尼跟哈拿尼亚，哎，好像只差了一个字哦，只差了一个字哦。那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？经文说，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，和这个字呢，有另外一种翻译，他的翻译就是，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，就是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。 等于这就是一个人哦。如果他是同一个人的话，那哈拿尼他改名多加一个字，变成哈拿尼亚。这个字就大有意思了。哈拿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恩典，这是上一代的宣告，上一代替他改名字。我们在礼拜天讲到的时候讲到了，上一代替他改名字是因为所罗巴伯已经回归了第一波的复兴，所以上一代他哈拿尼的爸爸已经看见盼望了，看见神已经施恩了，所以耶和华施恩典。那现在哈拿尼改名哈拿尼亚是他自己改的，应该是他后来改的。那他改名哈拿尼亚这个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已眷顾，耶和华已经眷顾哈拿尼亚。他的爸爸有信心耶和华施恩典，可是哈拿尼亚他亲眼看见是耶路撒冷城墙被焚毁，被焚城被焚，城墙被拆毁，证明哈拿尼这个人他关心的事情是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如果有人问你，哎，可以跟我报告一下你台湾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啊，你会报告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台湾的水果很好吃啊，台湾的物资很丰富啊，哇，台湾是宝岛啊，哎，这是一个关注，你关注些什么？你报告给别人听的就是报告那些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台湾最近很多小偷啊，哎，可能你关注的是治安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最近台湾的房价涨得很高啊，因为可能你想结婚要买房子。到底你报告些什么？它就是你意向所在，它就是你心中所关心的东西。哈拿尼在第一章跟尼希米报告耶路撒冷的情况，他就说城墙被拆毁，耶路撒冷被火焚烧，这就是他的意向，他的关注。对，当现在整个关注，他亲自跟着尼希米回去重建城墙哦，然后他又看见这个城墙重建了没有，重建哦，所以后来他就改名了，他改名是哈拿尼亚，就是耶和华已眷顾。耶和华施恩典是爸爸的宣告，耶和华已眷顾是他亲眼的见证，所以这是是一个人。一个人，那等于这个点，尼希米要找一个人看守城墙，找谁去看呢？他就是找那个他的意向就在这个城墙的人。如果他的意向就在这个城墙的人，他会忠心做的。如果他的意向是这一个城墙的话，他会做起来是敬业熬夜的。是不是他很愿意去为到整个城墙需要关注的东西，他去关心，他去想，城墙需要粉刷吗？他会想找谁粉刷。城墙需要维修吗？他会想到学相关维修的东西。对，刚才阿发分享的很好哦。对，原来他要管理这一个店，哎，怎么去整洁？整洁会牵涉到什么？所以整洁里面相关的东西，他会学的。对，我看见他有时候拿大的吸尘器，有时候拿小的吸尘器，有时候大范围，有时候小范围，很细心哈。有时候他头低低的，不是沮丧，因为他观看哪一个地方需要更干净。如果我是中心的，如果那个地方是我意向所在，是我的责任的话，我会研究相关的范围。如果圣经是我有兴趣的话，我就研究圣经相关的东西。啊，有人说，哎，圣经最近有一些新的了解、新的解读，哎，我就很有兴趣去知道。哈，原来对保罗的解读呢，保罗书信的解读呢，现在的解读跟那个300年前、500年前的解读不一样了，哎，我很有兴趣。哈，因为以前我一直读的都是旧的，有关300多年前对保罗的解读，可是近一两百年是新的解读，哎，我就很有兴趣。因为这是我的意向，保罗要找人去看管耶路撒冷，他找到谁？找到一个有意向的哈拿尼。他的意向让他最后很开心，看见神成就，改名哈拿尼亚。他说：“你那么有意向，我就派你去管理就对了，是不是？”所以意向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哦，意向会让你产生无穷的兴趣。 意象会让你做起来的时候很忠心，很忠心，这是神给我的那一份，对啊。所以意象，这是哈拿尼起初的意象，现在他的意象在发展，整个在开展。意象在开展的过程里面，神就成全他，他亲眼看见城墙被建造起来，现在他要亲自被委任管理整个耶路撒冷。所以原来我们进到意象，你会被成全的。当我们进到意象，会越做越开心的，因为那一块在你手中发旺，那一块在你手中不停不停长，啊，因为我们做就定位，就对位置，啊，就对了，东西就会生，就会长。这是第一段。可是他面对一个问题，尼希米面对一个问题，第四节，城市广大，其中的民却稀小，房屋还没有建造。原来如果城墙代表分别为圣，代表里面的圣洁群体，它只是一个外围，教会如果是这个城墙的预表的话，那教会必须在里面再生养众多，对啊，必须增加增加才有真正的意义，否则这个城墙建好了还是守不住的，还是敌人会攻进来的，对啊，不进攻就会被攻了，不前进就会后退。尼希米要面对一个问题，城墙里面人口稀少的问题，整个城要建造的问题。正如刚才说了，52天是短期尾声，要住进耶路撒冷，他需要长期尾声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征战很大的地方，耶路撒冷是宗教的灵最强的地方，各大宗教都去抢这个地方，兵家必争之地，所以你去到那边，有一些人会头痛的，有一些人会觉得哇，那个一天到晚都在那边，打仗的，对，而且在地上的感觉也是压力很大的，是不是？没啊，那总之很多动乱，他需要长期维生，因为尼希米他第五节，我一直在想第五节的意义在哪里。我的神感动我心，召聚贵胄、官长和百姓，要照家谱计算。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，然后呢，从第五节去到第69节，都是那个家谱。第一次回归的人，第一次上来，就是跟着所罗巴伯上来的人哦。那这个第一次上来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？第一次上来的人的家谱有多特别？以色列人很重视家谱，那到底家谱代表什么？家谱一级连一级连，如果是连到亚伯拉罕的话，它就是代表一个约；连到亚当也是代表约。神要给人的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。所以没有连于家谱，就没有连于约。被掳之后，感觉那个约好像到底存不存在呢？会怀疑的，会动摇的。那当他们一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重新连于约。所以以色列人有一种观念，信仰里面有一个观念，他有一种叫集体的观念。唯有连于家谱，连于集体，才会连于那个约，他就带来一个反省咯。如果基督徒说我信了耶稣，我在家里自己崇拜，自己看看看网络，自己听信息，我自己这样敬拜神，可不可以呢？当然也可以哦，没有不可以，也就是你说不可以，他也可以在家里哦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就在于。问题就在于我有连于约吗？可能我只连于救恩哦，我只连于名义上我信主哦，我整个生命没有真正连于那个约，因为我没有连于群体，我那个联系很薄弱的，我只是网络里面连，我没有生命真正的关系，我没有写进家谱里面，没有写进家谱里面就出问题了。一直去到第61节，他就讲这个问题哦。 六十一节有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呢，从特米拉、特哈沙、基律、雅顿因脉上来的，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，不是。哇，问题大了，到底你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是？当时又没有进步到可以检验 DNA， 对不对？所以只能够凭家谱啊。那没有连于那个家谱，你的家谱不清楚的话，连你是不是选民都出问题啊。有时候你说啊，我在家里敬拜就可以得救了，很难说的，对不对？很难说。那这边再延续下去呢，不光是我们的身份不明，我们吸取那个约，还有呢，祭司当中六十三节，哈巴雅的子孙、哈哥西的子孙、巴西来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，所以起名叫巴西来。这三家人在族谱当中巡查自己的谱系，却寻不着，因此算为不洁，不准供祭司的职任。哇，很严重哦，是不是？连不光是那一个约的选民的身份失去，连自己个人的命定中都失去了。明明是祭司家族的，现在不能供祭司的职分，连祭司的食物都不能吃。所以圣经里面那种集体的观念很特别，要连于一个家，对我们来讲是连于小组，连于教会。这样连我才找到我的身份，这样连我才找到我的命定，才找到我的成长。对，那是很关键的。尼希米为什么要找第一批归回的人？住在整个耶路撒冷或说回归以色列地的 那些人当中，有不同年代回去的，谁是最有意向的呢？第一代，第一代是整个神计划、神归回的第一批见证人。那这批见证人是第一代，第一代通常是最不容易的，宣教是来开方是不是最困难的，是最不容易的。所以第一代是最有意向的，第一代不光是从神那边领受意向，而且是最顺服的。神说回去，他们说好，我回去。如果神对我们说回去，我们说好，想一想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差别是我们是不是第一立刻回应的那一代，这是最大的差别。如果我愿意立刻回应的，我会成为第一批，成为复兴的见证人，成为那个顺服的那一批，成为有意向的那一批。那这一批人呢，他回去之后有没有经历困难？有哦。所以经历困难之后会不会有沮丧？有哦。所以尼希米现在把他们重新找出来，是不是一种尊荣？你们是第一批，你们是最付代价的，你们是最委身的，你们是愿意为意向摆上的，所以现在我要把你们找出来尊荣你们。我要你们整个意向重新被点起来，不要因为回去遇到挫败就把意向好像都忘记了。然后呢都回去了，可是可能在埋怨当中；都回去了，可能在跟外族通婚当中，失去了那一个圣洁的身份。对，既然回去了，你们是被尊荣的；既然回去了，你们曾经看过复兴的；既然回去了，你们是被尊重的。你们应该那个意象的火要重新被点起来，重新燃点那个意象，对吧？那所以尼希米神感动他，原来是这样的。那当他们重新点起意象之后，后来尼希米是不是要鼓励一些人住进耶路撒冷？这一批人应该是最被鼓励的，可能他们说好，我们愿意长期委身，这就是我们起初的意象，我们愿意。那透过他们的愿意，会不会点起那一些第二代第三代回来的人？会哦。所以神感动尼希米点第一批，原来是很有原因的，很有原因。他又重新启动意象， 起初的意象是一个人的火车头，起初的意象是那个最动力的发动点，对，什么时候我回到起初的意象，我就会找到起初那个跟神的爱，跟神的能力，我就前进了，对。所以神透过尼西米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点。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哎，原来神在开始摸我们的心。整张长长的名单里面，他都每一个，无论你是哪一种身份，他都是有意向的。他都找到自己起初跟神的互动，他都找到那个点，是神跟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愿意为我回去重建城墙吗？”所以他们就被摸着了。那个摸着就以及他们愿意委身，不计代价回去了。现在也许已经经过80年，经过94年，第一波回归跟第二波中间相差80年，第二波跟第三波尼西米相差14年，也许这些人已经经过90年以上了，他们已经是第一波回归的，也许是第二代了。如果是第一波回归的第二代，他们需要更多被点起原先的意象。他们先祖的意象，他们先祖的尾声，他们先祖的摆上，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，对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所以神要感动我们的是什么？回起来，成为整个神祝意象的第一代，起来成为神给神祝意象的整个传承的第一代，对。我们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，对，如果前面这几年总结都加起来的话，这就是第一批。第一批，我们要抓住这一种的意象，一直传下去。我们要从短期尾声52天的建造，变成一个长期的尾声，说我愿意住进耶路撒冷，我愿意经营一个城墙外跟城墙内的最大分别是什么？一个圣洁的群体。城墙之内是有圣殿的，是有律法的，有律例典章的，是有歌唱的，是有立位人，有祭司，有守门的。每一个角色都代表一个事情，是经营神的同在，经营圣洁的氛围，跟这个世界，城墙外面是属世界的，城墙里面是属神的，城墙外面是世俗的，城墙里面是圣洁的，对。所以神要我们做一个长期的尾声，点起那个意象的火，长期尾声，长期尾声，对，因为里面需要建造房屋。里面需要人口增加，里面需要让神的城越来越扩大。城墙不是一个小的范围，城墙应该不停在建，越建越大，让更多的人都可以住进这一座基督之城、圣洁之城、荣耀之城。这是尼西米神感动他的很重要。如果这是神感动他的，不是尼西米想出来的话，那等于神在纪念回应他的第一批人。回应他的第一批人可能觉得神你都忘记我们了，可是神说我纪念你，我记得你，我要尼西米找出你们的名单，一个一个写在我的生命册上，我要尼西米找出你们的名单，一个一个写在我的圣经上面，那这些人的名字就被记录了。所以它代表是神的心，神的心在看他的儿女对他的回应，神的心不停跟他说我纪念，我纪念，我纪念。你还记得尼西米常常的祷告是什么？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。这是尼西米的祷告哦，他常常都是这样祷告哦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。现在神是不是透过这一个感动跟他说，你看连那一些那么久之前回来的人我都纪念。那等于他又 间接对尼西米说什么？你所做的我都会纪念。无论你是第一波了回来的，你是第二波回来的，你是第三波回来的，凡是愿意回应我的意向的，我都纪念，我都纪念。这是这一章里面一个很大的威力，是天上的神把他的心显明在地上，每一个回应他的人，显明，再显明。只要我们回到起初的意向，天上的神一定纪念，一定肯定，一定数算。这是整个第二大段里面很强的恩膏。第三小段呢，是为圣殿奉献70到73节，讲到有一些族长，有省长尼西米他们自己，他为到圣殿的工程捐助，有不同的捐献。因为有这些捐献，73节，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了民中的一些人尼提林，并以色列的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，中央被坚定了，他们就可以生养众多，便在不同的地方居住。中央被坚定了，神的殿被坚定了，有人守住耶路撒冷了，才可以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住在自己的城里面去。我今天读到这一章，整个7章第5节给我很深的感动，很深的感动。找回神，感动找回那一些第一波归回的人，神的心在找，神的心在纪念，神的心在鼓励，神的心还在等，历世历代都在等，等一些愿意回应意向的人。回应了，走了一段时间，如果我们灰心的话，神会再坚固，如同第一波已经走完90年了，神再坚固。如果是第一波的第二代，神说我坚固你；如果是第一波的第三代，神说我肯定你，因为你们列祖所做的，你们第一代所做的，在我里面看为宝贵。如同今天我们所做的，以后去到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他们都会领受那个祝福。这是今天很宝贵、很宝贵起初的意向。起初的意向，从昨天一直延续整个两代，对啊，如同这边神在寻找第一代，也是要肯定第二代，肯定第三代。90年应该生出多少代？如果每至少三代了嘛，如果30岁生出第一代，60岁第二代，93代了。所以这是回归第一代里面的第三代，对吧？神要纪念我们列祖所做的好事情，同样神也要纪念我们对往后世代所产生的影响力。从这一代到那一代，我深深相信神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，我深深相信整个教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，对台湾，对整个世界。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，讲到一个非洲的国家，它通货膨胀是超严重的，它严重到它的货币一张哦，单一的货币一张哦，台湾台币一张最高是1000嘛，现在是2000嘛，有2000比较少，没有很流通。它那个国家货币通货膨胀到呢，它一张货币最高面额是100兆，看100兆，对啊，那100兆才可以买到一根还是2根香蕉，所以他们买东西都要捧很多次，用钞票去买，整个国家很严重。可是教会就发起他们在选举当中，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，整个独裁的政权呢，在选举当中 被推翻，对啊，被推翻。可是那个被推翻的政权宣布的选举结果呢，说他们赢了，教会就鼓励大家要和平，要用祷告为国家守望。所以原来教会会很大的影响力， 教会在这个地上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。国家就算面临那么大的问题，教会还是可以说话的。台湾有没有去到这种光景呢？没有。我们要不停在守望，在祷告，对，我们要重建整个属灵的城墙，那世界的整个重建就有盼望。对，那看到很多这些新闻，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这个世界背后里面很多很混乱很黑暗的东西是在运作，除非神的儿女拿起我们的权柄，领受神给的意象走进去，我们这一代被纪念，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再差都会住在圣洁的城里面去，被祝福蒙恩宠。阿们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